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我们上星期进行到第26页啊，就是谈三类的法身观念啊。好，这边在简单很快的为大家复习一下啊，复习就是我们第二章呢，它的主题是如来藏思想的探源啊。那第一节谈的是什么？如来与法身啊。所以导师在这一节里面就是在谈法身这一个课题啊。好，那在上星期我们就谈到如来灭后法身的义体在佛教界渐渐的开展起来啊，这是在一开始第一节的一开始这边啊，应该是在20页的地方。嗯，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开始谈三类法身的一个见解或是诠释啊，诠释。好，那第一类呢，这边简单帮大家再做一个归纳，就是佛留下来的教法名为法身啊。为什么要加一个佛留下来的呢？啊，因为佛留下来之后才有结集这一件事情啊。结集什么内容呢？法与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如来在佛在涅盘经南传涅盘经里面告诫我们，要以法还有律呢作为我们的大师，就是以法和律为师。那这个是佛留下来的教法名为法身。那第二类呢是能成佛菩提的无学无漏法。那也就是如来所有的无漏五句、哦、就是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哦、或者在文里面导师有谈到白法所成身，白法就是善法了、哦、白法。那在这里名为法身呢，这个导师的文字谈到是曰无学无漏的功德法、哦、那对于这个功德法，上星期下课的时候有法友来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哦、那时候在想他是无形啊，没有这怎么说呢？但是他还是可以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概念、哦、待会我们再来说明这个什么叫做无漏的功德法、哦、无漏的功德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在第三种呢，就是所误入的诸法实相名为法身。所以导师这边在后面在总结的时候呢，他有谈到这个叫做理法身，就是道理的理、哦、也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好，那这个在讲义的23页呢，关于无漏的功德法身，导师有谈到了23页，能成佛菩提的无学无漏法，就是如来所有的无漏五句。这刚刚我们在归纳的时候就谈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这个身呢，这边是具的意思，它不是一个什么单独的东西，它是一个在英文叫做 mass noun 啊，就是怎么讲 mass noun 中文怎么说啊 ？mass 就是一个 就像这个水啊，水它是一个啊，对，集合名词，它是一种集合的概念，就是很多东西里面有很多内涵的哈、哦，但是又不能数。OK， 大概是这样子了。好，好，非常感谢。好，那这个无漏聚，虽通阿罗汉，但是佛是究竟圆满的。好，那谈到阿罗汉的无漏无聚，并不因涅槃而消灭，也就是法身不灭。那么佛的无漏无聚，也就是 佛的法身，无分法身，当然也是法身不灭，所以佛的法身是没有灭去的。这个是佛教界在佛灭之后在探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要谈这一个不灭？导师提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大家都希望对于佛的离开，大家都会怀念他，所以想要见他。所以佛教界就开始有种种跟佛相关的议题出现。那大圣也是见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里面的一个课题。好，所以名为法身是曰无学无漏功德说。好，那这个什么叫做功德或是福德呢？那这里面我们引一段导师在华严经里面的一段内容，我们来看一下他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这边导师说修一行道，这主要是在讲我们在修普贤十大愿不是有一个回向吗？回向嘛，好。那在导师的一个探究里面，这一些修行的德目在早期就已经有了，然后从三支、一支，就是两支、三支，一直到十支，十支就是十相的一个内容。好，那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讲到所得的功德回向众生，什么意思呢？把这个功德给别人啊、那这个问题就来，可以给吗？如果可以给，大家有功德都记得要回向给我，蛮缺的啦，功德啦，我是缺功德。好，好，我们来看回向众生，就是将自己的功德转而布施给众生，所以是功德布施，对不对？功德布施，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发心修行成佛。那菩萨的功德真的能施与众生，使众生受福乐吗？这个就开始这样的一个议题。那这里面的解说，就是让我们可以大概嗅到什么是功德或是福德的一个概念或是内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课题，它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解释，它只是一种问答啊。那问答里面它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哦，这刚刚所谈的这一个内的核心的这一个，比如说功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所以导师说这样的讲法里面含有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自利跟他利啊。一般神教呢都是重视他利的啊，就是信啊你就可以得救啊，那就不信呢你再怎么做善事都没办法，这个就是所谓的他利啊。好，佛法说善恶因果，修因正果，一向是自利的。好，那大乘佛法的回向功德难道不违反佛法的特质吗？那大智度论有 提出了一个讨论，他说供一切众生就是把功德呢给别人，跟大家一起分享，表示说可以给嘛，对不对？好，那是福德不可得与一切众生。那大智论他就讲这个 福德，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功德啊。这边我们先不要起疑啦，有些人看过达摩祖师跟梁武帝的对话，会觉得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福德跟功德在佛教的经论里面要看文脉啊，有时候它是一种翻译不一样的一个名词，但是是相同的概念啊。好，他说福德是没办法给众生的啊，但是福德的果报可以给。什么意思？我们过去生不是有修种种的善业，对不对？这一世感的这个富贵人家，那我们有很多的资财可以给众生布施嘛，懂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些资财呢，都是过去的这一些业的成熟所感，当然还要现身的因缘啊，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这一些过去的业因它不会感果，懂意思吗？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讲说我们在佛教讲的这一个因果啊，也就是说现在所现前的这一些它有因的啊，那还有缘啊，现生的是缘，过去造的业是因，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有因，这就在佛法里面经常个批，就是因就像种子，对不对？种子一定能够开花结果嘛？不一定的哦。你要种在土里面哦，然后要有肥，那个土还要够肥，对不对？还要有水，还有这个鸟下来的时候不会被啄，不会吃掉。那反正种种因缘条件呢，哈，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这些果报可以给哦。所以菩萨记得福德果报，所以这个果报就是福德的果报，福德的果报。那是什么内涵呢？就是衣服、饮食等世间乐具以利益众生，那菩萨以福德清净所有的牲口人所信受，为众生说法，令得十善。所以这一个我们现身能够为他人说法，也是过去的这一些福德因缘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有些人读书就是看这些经论呢，他就顿顿的啊，那有些人他就很快，懂意思吗？这也都是有所谓的这一个业因缘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那口才很好，或者是这个头脑很好啊，这当然都口才很好跟头脑很好它是相关联的啦。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一种福德的果报齁。那这个果报为众生说法，就是施于众生，把我们这一个过去生能够有这个清楚的理解力跟智慧呢然后现身就是有这种口才跟智慧能够为众生说法齁。然后令得十善，末后成佛，是果报齁。所以导师说这个果报呢才是可以给一切众生齁。以果中说因，待会我们再说明什么叫果中说因呢齁。故言福德与众生共，共就是跟众生分享，可以给他们齁。若福德可以与人者，诸佛从初发心所及福德尽可与人齁。所以大士论他这边是站在一种自利的立场齁，理性的立场告诉我们，我们其实经这样讲，它是一种果中说因，是一种方便说不了一说。如果真的能那个福德真的能给呢，那佛就给我们就好，干嘛那么累度我们，就这样作意全部都现在有那个什么 USB3 也蛮快的， 灌输在我们身心当中。所以大师论他提示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合乎佛法的一个观念。好，后面导师的解说了。经上说，福德回向施与众生是果中说因，是不了一说。不了一说，果中说因。菩萨的福德是不能转施别人的，但是菩萨发愿度众生，所以依此福德善根，未来福德具足。现在的善根呢，在未来福德具足的时候，就能够以财物佛法施于众生，然后使众生得财物或是依法修行。所以这个佛法，我们为他人解说佛法，这也是一种福德的果报。如自己的福德可以回向施与众生，那导师依据大师顿问所说，是违反自利原则的。那就跟神教是没什么两样的。好，佛菩萨的功德无量，如可以回施众生那样，那世间应该没有苦恼的众生。因为佛菩萨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嘛，要多少就可以给多少。大家有听过那个是不是五百阿罗汉、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阿罗汉要去测试菩萨的一个能耐，就去参加法会，然后一直吃一直吃，那菩萨也不甘示弱，就让这个饭菜一直有一直有，这有点好像是跟观世音菩萨有关，还是哪一个菩萨，反正菩萨还有这个能耐，连阿罗汉都搞不定他，还要一直吃一直吃，他就一直给一直给。好，再来导师也提示了，不只是大士论这么说，十住毗菩萨论他对于这个回向众生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他有做了一个诠释。好，那这个十住毗菩萨这样说，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为诸众生，为了众生回向什么佛道。所以回向佛道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功德呢，作为一个成佛的资粮，然后成佛的资粮，那这是可以的了，作为成佛的资粮。然后是为了众生嘛，所以这个众生不是施予的一个对象，是他这一个回向佛道的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好，菩萨发菩提心求成佛道，主要是为了度一切众生，所以回向这个是华严经应该是普贤行愿品或恒愿品里面的这个寄颂，就是回向众生及佛道，那应该是里面的一个寄颂。好，那导师说这个寄颂的意思是什么，里面的回向众生不是把功德回向众生，是回向佛道为众生故。那但是在寄颂里面，因为要配合回向众生及佛，它配合七个字嘛，所以你如果再加什么故之类比较清楚，没办法配合七言，所以导师依着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个说法，就说这里面的这个众生是为众生故的概念，一切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道，并非以福德善根施于众生。好，那普贤菩萨行愿赞他就不说这个回向众生及佛道，只是说悉皆回向与菩提，就导致说没有说回向众生，也许是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了。好，那这边大概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因中说果了。 果中说因啊，我们先讲因中说果比较容易啊。比如说，导师在书里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们说他什么？他死定了，他死了没？他还没死，但是我们说他死定了，对不对？哈，就是还在因的时候就说结果了，这个叫做因中说果。那果中说因是什么呢？果中说因可能在经论里面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啦，那在这边呢，主要他要表达说，这是要所谈的内容呢，是关于果的内涵，但是呢，以因的概念或是语词来述说，比如说这个福德与众生共，也就是福德施与众生。那依大智度论解释是福德的果报施与众生，而非福德就是因能施与众生。讲是用因来讲，对不对？但是内涵是什么？其实是指果。好，所以那这就是所谓的果中说因，也就是说的时候呢，用的语词是功德，而内涵呢是关于果的概念，那为什么这边要把关于变颜色呢？这个是主要在，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了，在梵语里面，在什么什么中呢？它有一个格位叫做处格，那这个处格呢，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的意思，比如说，在这一个佛堂中，那这个佛堂它会用一个 locative， 就是处格的一个鱼尾，然后在这个地方，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处格，它也经常表达关于的意思，所以意为什么什么中呢？那比较好理解是关于果，但是用因来说，就是讲因的语词，但是内涵是关于果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关于无漏功德，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所谈的功德或是福德，法身中的功德或是福德，其实呢，可以有多种面向的意义，在经论里面它是有多种面向的了。那大智度论中所说是一种面向，它比较是一种善业的概念，对不对？修行所做的功德嘛，那就是善业才能够感一些果报嘛，对不对？业感果嘛，所以那这样的一种善业，在菩萨有些是清净的，或是尚未达到清净的，也就是说福德是所做的善业，那福德果报即是业的义手或是业的果报，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文脉底下谈的是一种业啦。好，但是佛跟阿难的对话，佛说舍利弗有拿走五分功德吗？阿难说没有，好，那佛与阿难的对话说，舍利弗并没有将功德身带走，它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影响力，对不对？他走了之后，他对你这一些教导，让你身心所产生的这一种修行的这一些力量，他走了就不见了吗？就他比较是一种影响力的概念，好，那也就是说舍利弗的无漏功德呢，也就是他所展现出来这一种身与意啊，因为他接受阿难会接受舍利弗的一个教导嘛，所以舍利弗的无漏功德对阿难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就是他没有带走，那这样的影响呢，是来自于什么？舍利弗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对不对？因为他一定是舍利弗对他讲了什么，或者是说他看到舍利弗的一种行为，比如说威仪等等，也就是身口意三业的一种造作， 那影响了阿难，所以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偏影响，但还是从这个业来的、哦、那这是一种直接影响。好，那导师在注十七里面有谈到，古代佛弟子的念佛就是细念这五分法身，就是佛的无漏功德嘛，对不对、哦、那导师说这才是真正的佛。那是什么概念呢？此中所说的五分法身功德，也是佛的清净身口意身业所形成的一种影响力、哦、也就是说我们意念佛的这个功德呢，我们内心可以升起一种怎么讲力量，对不对、哦、就是受这样的一个功德一个影响。那这样的影响力是透过什么？是透过文字教学而来的，对不对？佛有什么功德？从十号来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从这些文字教学里面，那佛弟子依之而意念观想，那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就产生一种影响力。那所以这影响力是在的嘛，对不对？影响力是在，所以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才能够影响，如果没有东西不会影响我们、哦、所以这是一种间接透过教法的一个影响、哦、好，那另外一种、哦、若以我们这一种生活例子来说啦、哦、我们说、修行人有功德，对不对？功德力、哦、威德力等等，也就是说修行功夫深的人呢，身口意三业会散发出一种令人起恭敬心、清净心，想要精进修行的心，对不对、哦、那一般没有修行人看着就让人家产生讨厌的心等等啦、哦、或是很没有这个怎么讲，很令人讨厌的人，类似啦、哦OK， 没有人缘的人 ，OK， 好，很好，好，所以总而言之，功德是什么？它是一个蛮抽象的啦，懂意思啦，但是它能够产生一种影响力，对不对？那表示它是有一种存在的概念，对不对？要不然它怎么会产生这种影响力呢？好，所以总而言之啦，就是。所谓的这个功德大概是这样子、哦、它就是一种是业的概念、哦、一种是它能够产生一种影响力的一个概念、哦、好，我们回到这个课本、哦、的讲义、嗯、好，所以法身有三种概念，第一种概念就是佛的教法，第二个呢是佛的无漏功德，无漏功德也就是与无漏法相应的身口意三业，然后它还包含它所产生的一种影响力，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无漏的功德。那再来就是这个诸法实相，我们上周谈到26页嘛，哈，26页，嗯，一鼻孔出气，哦，见法即见佛，嗯，这个法呢，哦，就是诸法实相或真理，嗯，好，我们看到27页，27页导师延续这一个第三类法身的观念，哦。就是真理，嗯，那这边导师举了《佛垂波涅盘略说教戒经》哦、的内容，那经说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这边指的是什么呢？哦，导师认为他指的是一种实相，也就是。修正佛的教法，体悟诸法实相、哦、那这样的一种实相就存在于佛弟子身心当中，它就存在于世间、哦、 通过佛弟子的一个实践。好，那导师这边说，佛将入涅槃，弟子们懊恼怅惘，觉得失去了依止的大师，佛是大师，所以佛这样的开示大众，只要佛弟子能如法修行，那么佛的法身就常在人间而不灭，因为有如法的修行者，就有如法的见证者，就有见法及见佛的人，见证者，那就有见法及见佛的人，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导师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体现这边的见证者，或是见法及见佛，他要表达就是体现佛所体悟的这一种清净的一个真理。那佛在这一个正，因此呢，佛就在正悟者的身心当中，那就存在于这个世间，存在于世间。好，那我们看小节的部分。小节部分导师说，法身呢是呈现在弟子的自证当中，也就是这个实相，即是法身常在而不灭。所以它不灭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在这个世间消失。为什么？因为它存在于佛弟子的身心当中。什么样的佛弟子？有修有证的佛弟子身心当中。所以导师后面括号就讲，如果没有修证，法身就不在人间了。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一种充满策力与希望的一种教学，勉励大众如法修行，比后代的法身常住说来的，似乎导师就用一种，因为后代的法身常住说它也有它的意义了，那导师就觉得这一种透过修正，然后让这个法存在于这个弟子的佛弟子的身心当中，也就是这个法身存在于世间，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比较有意义。这边又有一点想到，很多人说导师都不重视修行，不重视修正。导师说这一种佛弟子修正，让这一个法身常住于人间是比较有意义的，这其实是表示他是重视修正这件事情，对不对？在导师的书经常讲这个佛这个自戒，然后成立僧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令正法久住。成立僧团就能够令正法久住嘛，一定要有修正嘛，那为什么僧团能够让正法？因为僧团它是一个适合修行的一个环境跟团体，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好的一个和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容易修正，那这样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这导师的书经常在谈，那但是这一些都可能都不被重视，都觉得他不重视修正或是不重视修行，其实他很重视的啦，只是说他不重视这种急于为自己的修正，这个是有差别的啦。他的修正是什么？为众生，就是他不会看到这个众生有难，然后跟他说你等一等，等我修行成就之后我再来度你。这个让我们想到是不是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条鱼在一条那个这个轮子这个沟里面有一点水，那有人就过去，鱼就跟他讲话。在庄子的书里面动物都会讲话了，蛮有趣的。他就请他救他，那个人说你等一等，等我办完事回来我给你大海水。 让你这一个自由自在。那鱼就说，等你回来我早就干死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导师他不是说不重视修身，而是他更重视这个世间和乐跟修正不能脱节，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不要跟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空啊脱节，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它不容易跟，就是因为你要让正法久住世间，你必须要跟这个世间呢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当你这样的一种行为被认定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消极的时候，这个社会它就不太能够接受你、哦、那很容易就慢慢的就会让佛法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哦、这是导师的一个想法、哦、在这边附带的说、哦、好，我们看总结三种说法。这边导师说上来三说，第一个是教法，也就是这个法义的一个教法身，第二个是功德法身，也就是无漏的功德，那第三个是理法身，也就是实相真理。那 这三种呢，导师说在少数出家的这个团体当中依法而受持修行体悟，达成法身尚在的这样的一种满足、哦、这个是虽然可以达成法身尚在的满足，但是呢对僧团内的青年初学或者是社会的一般信众、那怀念如来的内心的内心依赖感，如果对这些人他们有这种依赖感是不容易满足的、哦、原因是什么？因为生身与法身这样的讲法就跟生身是一种对立的、哦、那法身限于无漏功德还有体悟的真理，那在上座部的一个概念里面，它是否定色身是皈依的佛、哦、好，那这一个瑜伽导师这边进一步就引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这一个寄送了、哦、这个寄送称为体意切陀、哦、它就是寄送、若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贪欲所执持，彼不能知我、哦、什么概念呢？哦、这很像金刚经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看到28页。好，导师说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哦、若以色见我，以音的这个寄送、哦，也就是说没有色声香没有香了、啊、色声相好的法身如来、啊、那若是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人来说是缺乏具体的人格性、啊、一般人的心目中如来是那样的、啊、就是世尊本来是这样的、啊、好，所以上座部除一分别论者、哦、为主的法身如来观，导师说是不容易成为一般的信仰、哦、所以慢慢就开始发展出一种具象的了、哦、大众部它就有一种具象的这种佛陀观就出来。那为什么如来藏说这个如来32相就遍在一切众生中，主要导师要说明这个是大众部的一种思维、哦、然后变成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啦、哦、启发。 我们这边再跳回来，前面有个地方没有解释到了，我们看到27页这边，不好意思，刚才看到这个 notes 才发现，哎呀，有一个地方没讲。我们导师不是说，在瓜虎山阿拉伯数字瓜虎山的小节里面呢，导师就说这种修正而让这个真理这个存在于佛弟子身心当中，比后代的法身常住说似乎有意义的多了。那什么叫做后代的法身常住呢？这边可能就提供个人的一个理解，说也就是佛的不思议法身。在大圣啊，就有谈到佛不是有三身，对不对？法身它是不思议的哦，不可思议，而且呢还能够利益众生啊，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不是我们的境界。那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对于法身有一个寄颂，他这样讲，他说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如彼摩尼珠妙用利群生，这就是所谓的法身。所以他还能够怎么样妙用利群生，他能够利益众生的啊。那这当然对于这一种众生对于佛的一种崇高的一种敬仰，它是有很大的一种推动力了。佛是这么样的一个伟大，这么样的不可思议，那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努力修行来达成佛这样的一种功德，法身的功德。所以这边的法身常在，也就是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这样的一种，因为平等无分别而且是极灭的嘛，所以是一种常住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真跟真理相当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又能够像摩尼宝珠一样能够妙用利群生，就这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了。好，再来刚才讲到金刚经这一个部分，那我们也简单的来看一下，在这个是注脚33，在讲义28页注脚33，28到29，其实它跨到29页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这一段文，我觉得里面很有启发的意义了。我们来看在注脚33的第二个里面，注脚33有好几段引文，或是好几段的就两段了。好，那在金刚经里面谈到这个须菩提于一云可以32相观如来佛，那须菩提就傻傻的说可以啊可以啊，须菩提其实不傻，他前面已经回答一次他说不行了，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他说可以呢？那反正他就说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那佛就说错，他说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的话，那转轮圣王他也是如来，他有32相好，那须菩提他也见风转舵了，那我知道了，那如果按照我的了解，刚刚这个世尊所说，那就不应该以32相来观如来，须菩提也蛮立根的了，佛这样一指责他就马上改答案。好，所以这个时候佛就说这个寄送，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注意哦，世人行邪道蛮严重的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不要执着于这一个佛的色身啊，或是佛的某一种形象，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执着，其实它是一种背离道的一个方向的了，好，那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32相故得 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啊，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三十二相故，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啊，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啊，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啊，这也蛮难懂的。所以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哈。那导师先说这一个啊，这个地方的经文，《金刚经》有好几个译本呢。那注意，它是有些不同啊。那是不是能够以三十二相来观如来？在这一段前面已经谈过，《金刚经》其实有两个部段落是蛮像的，几乎一模一样。上面已经论到，似乎就不用再说。特别是须菩提的答复，上文已知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怎么这里反而说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呢？导师说这是极难理解的。但是导师还提出一套解释，他说要知道上次佛约法身而问，法身不可以三十二相见，所以前面所问的如来是法身啊。好，那这一次是约化身啊，所以这个科判就很重要。导师的这个科判提示说，这边是约化身来问能不能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那化身一般都可以有，可以一般都以为有三十二相的啊，所以须菩提也就说，可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但这是错误的啊。那所以佛就立刻加以责难，假使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那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那他不也是如来人吗？所以是不能以三十二相。那须菩提当下就领会，就知道，如我现在理解佛所说的意义，是不应该从三十二相来见如来，不应该从三十二相来见如来，要从误入诸法实相来见如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好，那我们看导师怎么说了。这是说不但法身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化身也是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十二相无有实性。所以导师说法身是缘起无性的，法身所有的相好也是无性缘起的。从法身现起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也还是缘起无性的。那有点绕舌了。法身是缘起无性的，是透过修行成就的。那法身所有的相好，所现出来的相好，也是无性缘起，缘起而产生的。以无自性而产生的一个所现啊，从法身现起的化身，化身是从法身而现起的啊，那它是有三十二相，这也还是缘起无性的啊，所以由通达性空以大悲愿力示现的身相啊，也就是化身了啊。通达性空，以大悲愿力示现的身相，这边的身相就是化身啊。如镜中相，如水中月，所以也是不可取着为有得的，可以有所得的啊。如取相指使专在形式上见佛。那与转轮王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因此佛有引从前未生闻行者说过的偈子再说给大众听，意思是说若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 色相见如来呢，或是从美妙的梵音中求如来，这是走入邪道，不能正见如来的。不可以三舌相观如来，这绝不是如来没有圆满的身相。所以不可以三舌相见如来，那也不能说如来没有这圆满的身相。依缘起说它是有的。好，所以这绝不是如来没有圆满的身相。依法身等流所起的化身，虽不可以以相执取而相，虽不可以相取而相好宛然，相好宛然就是历历在前啊。宛然有在这个词典里面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好像的意思啊。好，但是相好宛然呢？宛然还有就是历历在前，就那样的一个真实啊，不可取，但是又是那么样的一个真实啊。所以如来紧接着说，假使这样想，如来是不因诸相具足而证得无上正遍觉，那也是错误啊。皆不可作如此导想，修一切善法而大菩提而起化身，当然是有殊胜相好的。所以相好也是缘起所感得的，这些过去修行的这一些业呢所感得。假使以为离却相好，那是等于以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是说诸法断灭。以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是说诸法断灭，因为我们看啊，断灭就是破坏世间出世间的因果啊。正无上正遍无上遍正觉是果，发菩提心而广大修行是因，因果是必然相称的，相称的啊。如发心而没有功德庄严身，那必是发心不正，恶取偏空，破坏世地因果，而落入断灭见啊。所以也不能离三十二相而说佛啊，也不能以三十二相认为就是佛，懂意思吗？因为佛修行，他就必然感得三十二相，所以三十二相还是存在的啊。好，所以导师说，要知道真正发大菩提心的菩萨，绝不会破坏因果，不会偏取空相而不修布施、持戒、善法的啊。反之，菩萨因身见缘起因果，这才发大菩提心，修行成佛。所以不应该说如来不具足相而成佛，也就是说佛成就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三十二相，因为他过去修广大行，他必然感得这一些三十二相，虽然不可以取着他而以这样的一个相来这一个来见佛，但是佛还是具有这三十二相啊。就是大概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一个分别论者了啊，就是分别论者在29页这边有没有，像这一种以理法作为佛的法身啊，它是没有色声相好的，对一般来人来讲他没办法接受。他觉得那怎么样来认识如来啊，他会觉得有困难啊。所以导致说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如来观啊，特别是法身如来，法身的如来观。那但是上座部里面有一类啊，有一个部派叫做分别论者啊，他也是上座部里面的一部分，但是 他们就不这么主张了，所以他除外。那说一切有部，他是属于上座部，他是主张佛色身呢，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是他的功德法身才是我们皈依的一个对象。好，那什么叫做分别论者呢？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是在角注34的第二项，我们看这一项比较单纯。那这边谈到导师是说大毗婆沙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部论。论中有谈到分别论者毗婆奢婆提 Vipajavading。那就谈到这个分别论这样的内容有56则，导师一个一个去算。好，那这个有部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毗婆沙师，他是很讨厌这个分别论者的，因为里面都是在评破他们，在骂他们。所以呢，所谓的分别呢，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被解说为不正分别的泛称，分别其实是一种慧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分别论者要加括号，在所写有部称他们分别论。分别论者字面意是好的，但是在他们在用的时候是一种不分别、不正分别的人。好，那老实说，这个分别论者或是说分别说者是上座部分出的两大部之一。那这一个分别说，也就是分别说部了哈，分别说部，也就是这边的分别论者啊。那分别说部再分化为四部，就是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跟赤铜叶部。赤铜叶就是现在南传上座部的这一个传承啊。那法藏是在汉地有四分律啊。的这一个部派，那化地部有五分律啊、等等。好，这四部可称为分别论者啊、那赤铜叶部，它是在海南的锡兰，现在南传佛教这一个传承呢，是从锡兰那边传过去的啊、那流行印度的三部，也就是前面除了赤铜叶之外的。化地、法藏跟引光呢，就是印度流行的三部，就是大毗婆沙论所说的分别论者、好，也就是不包含这个锡兰、海南、锡兰、斯里兰卡这一个地方，因为所以切尔布他们没有接触到他们的一个学说或是思想，所以在对话辩论时候并没有包含他们、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啊、也就是有三类的法身啊、佛的教法、无漏功德跟真理啊、那在真理这一段，导师最后的结语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讲，你说佛的法身还在，然后内涵是真理，他们没有感受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是没有那个 feel， 所以下一面下接着下来，导师就开始谈，那为什么就是大众部他就提出来，哎，其实佛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哈，佛还在哈，是活生生的哈，活生生，然后这个的威力无穷哦等等。这样的一个佛、那这个是他们的法身常在的概念、那导师是在铺陈说一般人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提出他们觉得佛还在法身常在的概念的一个解说了。好，我们下课10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看大众部他的这个佛身观、好，下课。